好的，感谢主。现在由我来分享第七课的内容。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哈。慈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在这美好的夜晚，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渴慕你的话语。求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恩膏讲员的口，使我们的口里出的每一句话都由你而来。恩膏每一位听课的弟兄姊妹，是听着讲的都同盟祝福，同盟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人被造的目的，这里有三大部分：圣灵对众人的提醒和激发；第二部分是人被造的目的；三，人完成使命之路。我们先来看第一大问题：圣灵对众人的提醒和激发。作为神的儿子，我们要像耶稣一样爱人。如果你没有耶稣的能力，就不能像耶稣那样去爱人，因为你做不到。所以约翰福音15章12节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我们奉命是像耶稣一样去爱人。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我们就不能像他爱我们那样去爱别人。你看在圣经里，耶稣到处医病赶鬼都是动了慈心，他被那怜悯的爱所感动，使死人复活，使那寡妇的儿子复活，因为他必须有能力。 我们常常有一个宣告，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人的仆人，我们是魔鬼的主宰。但是如果你不能主宰魔鬼，如果你对魔鬼没有权柄，你就不能做人的仆人，你就无法真正做到使人得自由。你服侍人的方法，我们就是要把人里面的魔鬼赶出去，这样你就能使人得自由。如果你不是神的儿子，你就不可能拥有胜过魔鬼的能力。这三者是相连的，我们是神的儿子，人的仆人，魔鬼的主宰。所以我们要在该有的身份中成就该做的事情。第二个是活在耶稣的平安里，在这个平安里，我们是必胜的，我们被命定了就是得胜者。耶稣已经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约翰福音14章27节，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耶稣还说过，我将这些事对你们说，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他赐给我们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谓的平安。世界是在没有苦难的时候才有和平，在没有麻烦的时候才有平安。耶稣说，不不，我是在患难中给你们平安，我在风暴中给你们平安，因为你们知道最终的结果，你们被命定就是得胜者。我也查了平安哈，这个希伯来的原文，它就是指弥赛亚一切的救赎，弥赛亚一切的救赎。它这里是指一切哈，不是单单我们说的哦，在路上平安就好了，它是全方位的，包括了平安、喜乐、健康、富足、兴旺等等，这是全面的一个祝福。圣经也说，他又叫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位置，神已经把我们放在了得胜的位置。如果我们不得胜，就不能坐在那里。所以神期待你得胜，他知道你能得胜，必得胜，因为他将全柄能力都给了我们，他把他自己都给了我们。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说，神是信实的，必不容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他也必随着试探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能胜过所有临到你的情况。 你能胜过所有临到你的情况。所以我们常常宣告哈，平生必无一人在我们面前站立得住，是没有任何的黑暗可以在我们面前站立得住，是吗？是，我们行事为人就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神命定了我们就是得胜了。我们还要搞清楚一点，就是你的困境不是神给你的，神他不会给你制造麻烦，但他知道无论你经历什么，你里面都有他放在你里面克服困难的能力。看到了吗？就是无论你经历什么，你里面都有神放在我们里面的克服困难的能力。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只是常常看到眼前的环境，就忘记了背后看不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灵界。因为经上说，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看不见的东西就是那个灵界，就是主所说的我们真实的，那是真实的一个世界，它是真实的所在，是永恒的。因此我们必须关注看不见的，而不是眼前的。当我们注意眼前的事物的时候，眼前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今生的思虑中。这就是敌人所做的，要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这时候当我们注意这个属肉体的这个世界，这些困难的时候，那担忧惧怕这些一切就会来了，忧虑恐惧这些都来了，我们就会掉入魔鬼的陷阱里面。因为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其他的贪欲都会进来，把神的道全然的挤住，这道就不能结出果实。所以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觉得困难好大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回转啊，要看到这个属灵的世界，看到神他才是最大的，困难不大，耶稣基督才是最大的。感谢主。第三点是到全地去信靠他，彰显他。耶稣差遣门徒进入全世界，我们来比较一下三次差遣门徒的不同之处。第一次在马太福音10:5，耶稣派门徒出去，对门徒有很多的限制，去这里不要去那里，他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也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还嘱咐你们的钱腰里不要带金银铜钱。那耶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那是第一次门徒被打发出去，他在训练他们，这是一次短宣。门徒很快就回来了，耶稣就问他们，我差你们出去，你们没有带钱袋、口袋和鞋，你们缺乏什么了没有？他们说没有。所以他们先就第一次他们也就知道了，神会照顾我们的。好，接下来第二次在路加福音22:35-36，耶稣又派门徒到外邦的地方去了，这次是去外邦了啊。说如今有钱袋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你们去吧，你们知道了可以信靠我，有什么需要我会供应你们。嗯，这一次他们又再一次经历了神的供应。第三次最后一次，那是在马太福音28:18-20，什么限制都没有了。耶稣非常明确的差遣门徒到全世界去，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天天的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了。马可福音16也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就是在我的名里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致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就意味着神希望我们在全地都彰显他的能力，他的爱，他的性情，各个方面。感谢主，这就是大使命哈。好，第四是跺下脚上的灰尘。这里写到作者的一个事工团队在一个小镇建立了教会，这个教会呢在那里医治了一些病人，并有许多的见证，但是最终这个小镇还是拒绝了福音。所以作者就说，你需要淡去脚上的灰尘，搬到另一个地方，不要只待在你被容忍的地方，要去那可以被祝福的庆祝的地方，就是让人民来庆祝你，不是容忍你。圣经里耶稣也说，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你们离开那家或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灰尘跺下去。所以如果你在生命中被呼召去传递信息，那么你就必须去信息能够被接受的地方，你不能只是一味的播种播种播种，最终土地将全部种子吐出来还给你。感谢主。第二部分，人被造的目的，为统治而生，使地与天一致。我记得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也常常会思考这个问题，也会被问到，就是人被造的目的是什么。就有回答是荣耀神啊，敬拜神啊，认识神啊，但是还是没有确切的答案。这里他作者就说了哈，如果你想知道某样东西被造的目的，就回去看看他最初的旨意。那我们就从创世纪一章26到28节看看神最初的旨意。从这节经文里我们找到了答案。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神就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乃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创造他们有男有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就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还要管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是神第一次提到关于人类的事情，从他决定创造人类开始，一直到他真的创造了人类。所以我们知道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在这地球上行使他的统治权，这就意味着我们人类应该与神同行，那代表神，因为我们是天国的代言人，并在地上实行神的旨意。耶稣在地上时也说，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就应该尽其所能的看起来像天一样，行在天一样。感谢神。神说人要去制服地，所以有东西要被制服，人就是有使命要完成的。因为地上当时只有亚当和夏娃两个人的时候，他们是无需整天医治病人赶鬼的。但是当耶稣出现的时候，这末后的亚当来了，走进了这个罪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已经不再像天堂一样了，因为罪已经进入了，所以呢，耶稣不得不开始尝试解决各种的问题。他把时间都花在了教导、传道、医治上，这是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的。 我们知道耶稣赶鬼，魔鬼属于医治的范畴，赶鬼也是顺带的。所以耶稣所做的事，我们今天也要做，并且做得更加大。然后我们被造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我们的神。在行使统治权柄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你的统治权是从哪来的，是谁给你的，所以我们就要花时间去敬拜那位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上的人，那这就是神。但如果有些人他不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那就不是被神接受的，神他不是照单全收的。就好像是在发生在该隐和亚伯身上的事情，创世纪哈，神接受了亚伯的献祭，却拒绝了该隐的献祭。所以这就是一个态度问题，该隐的态度他不正确，他的祭物也不符合神的标准。所以神看的是我们的动机啊，内心，而不是表象。感谢神。第三个是神拥有地交给人管理，就是说神拥有这个地的所有权，交给我们人管理，我们有管理权和使用权。刚才我们看过，人是为统治而生的，这是神对人的第一指令。神就是要让我们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来创造了我们，并让我们来管理和统治整个地。诗篇115篇13到16节说，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神必赐福给他们。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我们看到了，诸天都是神的，但地他却给了我们人类之子。他是什么时候赐给人类之子的？就是当他赐给亚当的时候。所以所有的人类之子都是从亚当生出来的。天属于神，地属于人。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旧约经文哈，它有一句叫做，树林中的百兽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这样看起来就有点矛盾了，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哈。神拥有了地的所有权，他是把这个所管理权啊赐给了我们人类的子孙。就好比是你租了别人一所房子啊，你是租客，你租了别人的房子，但是你呢有你是有使用权哈，管理权，但是你没有这所房子的所有权。如果房主呢房主跟你是签了合约的，那房主是不能随便进来的，他必须得你的允许，他必须得先敲门，你同意了，你开门了，他才能够进来。这是租约的租客的权利。但是除了紧急情况要处理的话，那业主才可能进入这所房子。否则的话那是不行的哈。所以人也一样哈。人呢要对这个地上发生的事负责。为什么呢？因为神造了地，是地的拥有者，就所有者。但是他把这个管理权、使用权给了我们人类了。但是人类呢又听信了魔鬼的谎言哈，把这个地的管理权、使用权转让给了撒旦，可以转让的，已经转让给了撒旦。所以这样子结果呢，神只能像被关在门外那样，他从门外看门内的事情，他每次敲门但人都不开门，所以神也没有权利闯进来， 因为他把地给了人。但我们从人的角度可以说，我有权利给出去就有权利拿回来，但神不是这样子做事情的。神他是不违反他自己的约定的，他不改变口里所出的话。所以呢，神呢他是有主权，人们就会说到神的主权，说好吧，但你知道神是神嘛，他可以随心所欲了。不，神不是这样的，神他的主权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神的主权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搞明白哈，不是说他神有那么大的主权他什么都可以做了，不是的。我们必须明白，神他已经计划安排了一切，他想要做的事都是好的，都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他的愿望，但不意味着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因为他仍然必须按照自己制定的原则和法则来行事。他所遵循的法则就是他自己制定的，就是他制定的这些法则，他约束了他自己，他把自由意志给了我们人，所以人有自由意志。所以神创造我们不是个机械人嘛，我们是有自由意志的嘛。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基本原则。明白了这个基本原则，你就会明白人们常说的，为什么神让这个事情发生啊，让那个事情发生啊。我们常听到的说，神允许哈，某件个灾难来到的时候都会说，那是神允许的，那肯定有神的美意在里面。我们一直就是受这样的教导。但是我们知道其实真相不是这样哈，神没有让那些灾难发生，这是我们人的责任，我们一人做事一人当哈，人要对自己做的事情负责。神给了人类统治权，并说要征服管理它，我们常常是我们的过错呢，是因为人的过错给魔鬼留破口了，然后才遭到了魔鬼的攻击，这样才有这种各种的那些，你说那些灾难啊，不好的事情发生。就好比是一个自然法则，神设立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神就要求我们都是要规律的作息啊，合理的饮食啊，节制吃肉。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做的话，没有遵照这个自然法则的话，那就会生病。那生病的时候，你不能说怪神呐、为什么我神呐、我为什么会生病呢？因为你没有按照神的制定的法则来做啊，是吧？当然，当我们得了疾病的时候，神还是要医治我们。这医治呢，也要借着我们自己的信心，因为我们的信心开关打开了，信心。开关打开了，那神的医治就来了。也不是说神医治这个不医治那个，不是，还是我们自己的过错。刚才说的，其实大部分这些问题都是出于人的过错，加上魔鬼的攻击。好，第三大部分，人完成使命之路。第一是运用两把钥匙，捆绑和释放，就是我们常说的发命令还是祝福。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凡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那捆绑和释放在什么地方发生？是在地上哈，是我们在地上。耶稣说，无论你捆绑什么，无论你释放什么，所以这些都是决定于我们，无论发生什么都是好的，我们应该释放它。如果不好，我们就捆绑他。耶稣也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他对于彼得说啊，耶稣跟彼得谈论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释放。 这个钥匙是复数，就至少有两把以上的钥匙，所以我们就要寻求神的智慧，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用捆绑，什么时候该用释放。两者其一必定有效，就是两者其一必定有效。这里惠普本说的捆绑和释放是跟我们那个和合本有点不一样哈。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地上捆绑，其实在天上早已经捆绑了。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2000年前这个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要捆绑什么或释放什么，我们都要按照诸天之上已经成就的样式去行，去捆绑天上捆绑的，去释放天上要释放的。所以当我们在发命令捆绑魔鬼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捆绑疾病，就把它赶出去。当我们在释放医治、释放生命的时候，就说祝福的时候，我们就是同时的做这两件事情。感谢主。第二是运用天国黄金法则。耶稣的生活就是这样，在马太福音7:12，耶稣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就是我们说的黄金法则。你希望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我们看耶稣是怎么生活的哈，怎样按照这个法则来生活，就是按照人的需要来满足。你看有人请耶稣说，你来按手医治我的孩子，耶稣就说好，我来医治。有人说来医治我的仆人，他说好，我来医治。你看人求他什么他就给，每一次有人求他就总是有求必应，是按照人的需要来满足啊。耶稣为什么强调百夫长的信心？因为百夫长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没有要求耶稣去他家为病人按手的人。所有的犹太人都请求耶稣上门来按手，都是要耶稣亲自到家里来，只有百夫长是第一个说，不不不，你不用起身，我是一个被派在权柄之下，有兵在我以下，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得医治。耶稣听见后就很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样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中没有遇见过。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这里强调信心的伟大，就是在于认识权柄。信心的伟大是在于认识权柄，所以我们也更多的认识神，认识权柄，我们的信心也不断的产生。感谢赞美主。按照话语来服侍，这个话呢就是神的灵，就是圣灵的能力，因为圣灵在我们能有住在里面，就有权柄有能力，我们就可以来服侍了。耶稣在以传道生涯中，他记录在以赛亚书61:1-2，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了我，叫我传信心给困苦的人，他差遣我去为伤心的人裹伤，宣扬被掳的得自由，被囚的得释放，宣扬耶和华悦纳人的喜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耶稣就是在这篇诗篇里大声宣告，这就是我的使命，这就是我的战场，这就是我来地上的目的。他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说，我要开工了，我会怎么做呢？我要周游四方行善事，我要医治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我同在，因为神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了我，使被掳的得自由，被囚的得释放。耶稣医治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 但是他未必每一次都必须听到父神跟他说话，哎，这个一致，那个不要一致，没有这样的哈。嗯，圣经白纸黑字哈，我们说得很清楚，我们的大使命呢，就是医病赶鬼传福音。那以前我们在教会里就是会说，哎呀，有这个对这个人有感动一致，对那个人没有感动。我是亲耳听到一个牧者跟我这么说的。感谢主，就像我们举个例子哈，举个例子，圣灵基本上是神的能力在地上的执行者。可如果你去商场看到一个人坐在那里生病了、受伤了，那你希望他为你做什么？那当然是想获得健康或者自由，是吗？这就是黄金法则。所以我们不需要有另外一个指令是否去医治病人，你不需要祷告主啊，不需要祷告主还要不要医治他啊？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医治，感谢神。第三点是按照神的怜悯做事，整个福音的核心就是怜悯，就是爱哈。你看到当时的很多人追在耶稣的后面就说，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你注意到没有？没有人说耶稣医治我吧，而是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所以这可怜怜悯就等于医治了。怜悯就是恩惠、慈怜。爱有怜悯是世上最伟大的能力，是世上最伟大的能力。想到这里我就想到约翰雷克弟兄有一次是去医治一个妇人哈，总是为他祷告都不好，没有什么反应哈。有一次他说他在回家的路上准备回去的时候，就听到那个妇人就很痛苦的在那里叫，在那里叫，他就转身就回去，然后就抱着他的腿还在哪里啊，就抱着他就哭啊，就那个时候他的爱就是这个怜悯就充满了嘛，充满了那时候呢，就那个妇人就那一刻得医治了。所以这个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我们要像耶稣那样去爱去怜悯，这才是得恩高能力的。第三是分辨这世代的神。哥林多后书第三节说，如果我们的福音真的受蒙蔽，也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在他们里面这世代的神弄瞎了他们这不信者的心思，叫基督荣耀的光不能照亮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形象，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哈，他这个说这里面有这世代的神弄瞎了他们这些不信者的心思，就弄瞎了他们的眼睛。这世代的神，他真是神吗？其实不是的哈。这里用神这个词呢，并不是指他是神圣的，而是指是他在掌权，是掌权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嘛，很多的那时候人就是追随恶魔，所以恶魔也被视为神，他们是一种属灵的存在。圣经里有啊，希腊人的神啊，罗马人的神啊，旧约里什么亚摩利亚的人的神啊，赫人的神啊，这些神他们是真实的，他们其实是恶魔，是他们在掌权的意思啊。所以外邦人把他们当成神，其实他们就是恶魔，他们不是真神啊，他们是掌管着某些地区的恶魔。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称他们为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在高处的属灵气的恶魔。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受过太多的教育，所以对我们来说那都是神话，都是不是真实的，是迷信。其实他们是真的是神，是真的是邪灵，是掌管某些地区的。如果你相信圣经的话，你就必须相信但以理所说的 但以理十章十二到十三节说，说到天使来报信说哈，说但以理在第一天祷告的时候，就蒙神垂听了。然后呢，就是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来了，拦了21天我才来到哈。后来米迦勒天使长过来帮助我，所以我才得以脱身过来向你报信，然后我都还要赶快回去，因为希腊的魔君还要来。所以从这些经文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恶魔确实是灵界的一个真实的存在。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不相信有这个就是鬼。其实我们真的相信神就肯定要相信有鬼啊，相信圣经里的话呀，有神就有鬼啊，世上就是有正有邪两个力量嘛哈。如果我们呢只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那就是用我们的五官就是所感觉的、所闻的、所看的、所听的、所尝的这五官来感知这个世界的话，那我听到一个牧者说，那就是一个属灵的瞎子，属灵的瞎子，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要很明白，我们不是属灵的瞎子哈，我们是属灵的人哈。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来遵从神，我们不要凭眼见哈，我们是要凭信心的行事为人。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姊妹，有一次在敬拜的时候哈，她就神开了她灵眼看到异象了。她说看到两列火车从地上一直通到天上，是两列火车，一列是彩色的，是世界的，另一列是黑白色的，属灵的。然后呢，他在看的时候，然后就看到这两列火车就变了，就是兑换了，这个世界的彩色的这个火车，慢慢的它就变成了黑白色，那个属灵的黑白色的呢，慢慢的就变成了彩色，就调换过来了。所以神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暂时的，是可以改变的，这个灵界才是永恒的，才是不变的，才是真实的。感谢主，我们前面众水姊妹那边驱魔赶鬼哈，我们都学了，我们就知道了，也明白了，真的鬼是确实存在的，也知道了他的一些作为，这很好哈，使我们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感谢主。最后一点是胜过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里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到十节我就不念了，他这里就讲到了耶稣从约旦河回来的时候，在旷野被圣灵引导40天，受了魔鬼的诱惑，然后魔鬼就有三个试探嘛，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这个经文了哈。他总结一句，这三个试探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那撒旦的他就是专注这三件事啊，他就是他当年对亚当和夏娃做的事情，跟对耶稣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就是用这三种试探哈。今天他对我们也一样是用这三个试探，所以我们要警醒。当时耶稣他对耶稣说，你要向我下拜的话，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嘛。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他没有那么做，他不会把自己置于撒旦之下嘛。因为无论如何，耶稣知道最终这一切都会在胜利的时候交给他，而不是现在屈服于魔鬼，是吧？ 做王，耶稣知道做王是没有捷径的，必须要经过十字架受苦才可以进入神的荣耀，所以他不能以错误的这种途径来成就合法的结局啊，他不能以错误的途径来成就合法的结局。感谢主，我们今天就差不多了。所以作为我们基督徒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按照圣经所说的，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了，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那样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感谢主，赞美主。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